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11首。
天父圣言鞭策一切不能应承，随处敞开。
我们请帮忙排柜垫，排柜垫，大概排16个，排16个，来帮忙排。
青楼黑夜时时睡觉，昼夜敞开，让我尽生命力，让我恭敬主名，可我犯罪错心善恶圣言，敞开，让我知他心中爱他过于轻摇，可他接受所有永远敞开。
好，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我想约拿书的这个故事，这个事迹我们从小都知道，我想为了让我们再增加一点印象，我们一起来读过第一章。我们用比较快的速度，我们来看约拿书，约拿书一章，约拿书一章一节，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的大浪，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船，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 哪一族的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已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样向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竭力倒桨要把船靠拢，却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抱歉哈。其实最后一节很重要哈，我们早上大概有提到他有一个预表现在哈。我们早上大概用导论哈，我们这一章后面就是导论啊，传道大概早上有讲过哈。我们如果要更了解我们这个约拿书的背景，我们有时间可以再看哈。那我用这个比较平面式的哈，把整个四章里面的一些重点哈，把它涵盖在里面。那我总觉得我读圣经，我一直从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自己，神要告诉我什么。我觉得圣经里面包含了各个书，这个书卷其实都有它一个 很清楚的一些主题在。我想这些话都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的表现，然后神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作为，人的反应，那神的作为，从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对应。今天我们的信仰难是难在哪里？我们不会运用圣经。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学了很多的教训，我们常常喜欢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却不知道怎么运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读经很重要，就是要读到心坎。我们从当中我们把自己当作约拿去看，某些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那我们有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神怎么看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如果从约拿书的第一章，如果我们一般用人物的这个考察里面，大概有几个人物的出现。我们知道除了约拿还有谁？还有船上的人，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大概比较清楚就这三个了。如果你包含了这个约拿、船上的人，还有神，对不对？还有神。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张图，那我们早上大概提到，因为没有这个文字的说明，传到讲我们大家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楚。那我认为在整个约拿书，我们可以用两段经节把它做两段的分别，分别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早上也读过了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为大城去。那第三章里面同样重复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用这两集把它分作两个大段。那第一个段落一章二章其实讲的就是约拿，约拿在神的吩咐里面他逃命了，逃跑了，躲避神，后面被神管教，被大鱼吞吃，约拿的祷告。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这个主题就是讲约拿。那再次借着神的差遣，他能够走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其实这个主题就是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他们的悔改，他们的动作跟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分别。如果以神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差遣，那到了第二章是神的垂听，到了第三章是神的宽容，到了第四章是神的责备。其实讲责备，我们其实比较看不出神的责备对约拿，对不对？好像朋友的关系，有没有发现？我想我们如果我们如果站在神的角度去看，如果约拿是这么样的这个硬心，其实如果是我们可能已经发飙了。可是神非常的爱约拿，他从这个事情里面来教会约拿，让约拿看见神的心，透过这个事件 啊，所以借着一个蓖麻的一夜的啊这个生长啊，一夜的枯干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去理解啊，你对这个物质都有这种疼惜跟爱惜，那你就不能够体贴我的心吗？我对这些尼尼微的人的爱啊，他有十二万多人是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神的爱。所以我总觉得在约拿书里面是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充分的把它彰显出来。好，那我们早上也用这个那鸿书来做一个对应。好，那鸿书一旦写尼尼微啊，这个亚述啊，那他们的结局是灭亡。所以我们看哦，神给人机会悔改，神就兴起保守怜悯。那同样的事情如果继续再犯，神的机会不是一直在给的，到后面神就兴起甚至造成了后面这个国家的灭亡，就是那鸿书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神的慈爱，我们不要忽略了神的公义，那看见神的公义的时候也不可忽略神的慈爱，这是两方面。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我们看都要很平衡去看，都要平衡去看。所以我可以觉得说，从这两个书卷里面我们能够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对应在。那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底下了，提到神的能力跟后面尼尼微的一个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章里面的第十七节，安排大鱼吞了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其实对一些这个有科学头脑的包含了很多新学派的牧师，其实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个神迹，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因为鱼有胃酸会分解，那约拿怎么在里面生活他要吃什么，他的空气去哪里吸收当然如果用这个科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很难让人理解，这个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神其实他是掌握一切的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超越自然界的，这是神的能力。所以可见神常常去制造很多的情境来锻炼他的功能，很多时候是这样。其实慢慢我们长大，慢慢接触圣工，我们会发现神亲自带领他的功能当然我们可能隐约也会听见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教会的长职可能在某些事上曾经受过神的管教提醒锻炼，慢慢就像摩西一样本来是一个非常的血气方刚到后面呢神就磨他的棱角，到后面变成最谦和的人，甚至有神替他来站出来替他说话当他的哥哥姐姐们要毁谤摩西的时候，神说摩西是在我全家最敬重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情境的操练，这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后面的对应就是针对神要凸显这个他的怜悯就是用这个蓖麻跟神的慈爱来做一个对应我们可以从最后一章的最后的一节里面可以看见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应。如果讲到这个约拿部分来做主题，我们可以从约拿从第一章里面的表现他就是逃跑躲避神受神管教何时呼求祷告神就何时拯救这个很奇妙。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07篇，其实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事迹一个流程我们可以把它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见证，也或许我们曾经有经历过，也可能以后我们会经历过神就常常借着一些事情借着一些患难就是要制服我们那个内心的刚硬。好，我们来看诗篇，诗篇请看107篇第12到13节，诗篇107篇的第12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祸患中拯救他们。有次读经读到这一段话，我心中觉得非常的认同这个第十二节说神用劳苦制服人心如果对观很多圣经里面的这些神的工人很顺服的，其实那个过程不会像约拿这样很像很戏剧化的起落非常的大，很平坦的过了一生当约拿这种很有恩赐神使用的工人有时候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就用苦难劳苦制服人心来归向神。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臣服在神的主权，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三章里面提到约拿的传道，这个传道的动力在哪里？在管教，在渔夫当中，这个不简单。到后面约拿的埋怨，我想后面当然神用充分的慈爱来表达他的怜悯。好，我们就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那约拿书第一章，我们陈鲁刚提到了，我们如果注意看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如果我们看第一章里面有没有讨论的空间？没有。所以神的话临到这个约拿，我们看见了是没有讨论的空间，神的话就临到你，神要差派你，神要拣选你，那可是神的主权。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比较对主权的认识是比较视为，如果从过去我们如果看一些这个古代的这些影集影片，他们看见这个君王每个都开始非常的敬畏，非常的畏惧，这个王讲的一句话就是了，完全不能够去推翻，甚至这个王如果要害你要杀你刺死这个君臣都要感谢所以有句话说，王要君死，君不得不死这就是主权。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时候对主权的观念比较视为，其实神他有充分的主权在，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章里面，是神的主权，神的话临到人必须遵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所以以赛亚提到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看这个撒母耳，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为主所使用。那神拣选我们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他的功当中有份。所以我们死了唯一能够带着走的是什么？就是做工的果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四章，启示录请看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写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其实我们如果用整个生命的终局来去看这一句话，我们真的能够把握什么是生命应该去追求的部分。如果今天人死了，到最后的结局变成尘土，甚至到最后的结局剩一具白骨，是不是这句白骨尘土就否定我们一生的价值呢？所以很多人怕死，因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没有信仰的人都会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真理。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最大的恩典在哪里？就是我们死了能够将我们的果效带到永生的天国去。我们刚传道有讲一句话很好，我们简传道我就马上把它记下来了，他说一般人如果死了就输了，基督徒死了是赢了。我这句话很棒，基督徒死了是赢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其实我们今天怎么去努力到后面都是输的所以在传道书的第八章八节提到说，这场征战无人能免，这个征战打到后面每个人都是输的，因为死一临到我们什么也都没有。我们看这个海明威他得这个文学的诺贝尔奖他是出了一个小说叫做《老人与海》，那当然后面他的人生也用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著作跟他的整个人生观有很大的关系。《老人与海》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一生的努力，他花了八十几天的时间在大海之中没有获得任何的一个渔获甚至一个小男孩跟他后面也不跟了，他独自的一个人在四十天一直出海，不断的反复做一样的动作，后面终于捕到了一条马林鱼，比这个船身还大。后来做什么决定呢？就跟他搏斗，搏到后面非常的辛苦，终于战胜了这只马林鱼。后来因为太大了，只好把它绑在这个船身，把它拖回来。因为在彼此的斗殴当中流了血引起很多的鲨鱼，对不对鲨鱼就开始来抢来吃这个老人呢。他说这个好不容易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得到的疑惑，于是跟他拼，拼到后面，他得到了什么？到了港口的时候，回到了什么？剩下一具白骨。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就好像大海之中，这个马林鱼是人的成就，人的成就，鲨鱼是什么？死亡的领导，到后面你还有什么？一具白骨。所以我觉得啊，今天神的差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必须来去接受，因为这一切我们所努力的都带不走，只有为神所做的功效能够带得走，能够带得走。所以今天神用我们，我们要大大感谢，而不是像约拿一样去躲避神逃跑了。我觉得这个不好了。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后半段，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可见呢，神在鉴察人，这个是我们必须来了解的部分。很多人认为说神不公义，很多的事情好像应该这么，应该是神应该要怎么做，可是没有。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些人奇怪，神好像不给他们管教，他们的生活好像过得更好，神的公义在哪里？其实我们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是神的鉴察。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刑罚的时候，神有彰显公义的时候。好，这就是我们、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必须来认清所要 看出的部分。挪亚时代的人，圣经特别提到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他们中夜所思想的都是恶，神的忍耐已经到一个限度、所以跟约拿讲他有120年的时间，约拿在造方舟，约拿在传义道，到后面呢，没有一个人真正悔改，所以只有一家八口得救。好，这个船是必要的，能不能有人来信主得救，那是关乎神的事情，不关人的事。所以传福音是人的本分，所以到后面神毁灭那个时代。所以罗德时代也是一样，圣经特别提到、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听说圣经别的译本说他们的罪一直跌已经跌到天那么高了。所以可见我们要知道，任何所做的在神面前神都鉴察，不要以为我们犯罪软弱神不看，神不管教，那是神怜悯我们，好像约拿一样，好像神对约拿一样，好像神对尼尼微一样，那是神的怜悯。可是过不久那红树的出现，就是尼尼微，他们没有经过这次的教训，后面依然的败坏，神就彰显完全的公义。所以我们要在圣经里面、要从这个两个角度、能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深入的了解。好，我们来看一章的三节，就是约拿的逆命，约拿的逆命，还有后面、这个约拿就投入海，当然这个海就平静了。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对应，我们看底下那个，我有做一个对应。那前面是提到认识真神跟不认识真神，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待会我们可以一起谈。那从第十二到十七节，我们看见那个顺服的鱼还有什么不顺服的人，这个是很奇妙的对比，对不对？从前面是不认识真神跟认识真神，一个顺服的鱼跟不顺服的人。那第二章里面、提到陆地的逆命，鱼腹中的顺命，这是很特别。在陆地当中，平安当中，你不懂得顺服神，你在鱼腹受神管教，你才顺服神，那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先谈这一二章。那认识真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见这个约拿遇到那么大的苦境，我们却发现他既然在这个船舱底下睡着了，沉睡了，是装睡吗？还是熟睡？当然如果按照字面来说，应该是沉睡，沉睡。为什么能够睡得这么安稳？他相信神，神啊，你要取我的生命就取吧，因为你是神，你主宰我的生命，如果你要拯救，那当然有神，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约拿真的很能够了解神，他也非常的相信神，只是他因为在某个观点，爱国的情操，因为他五十年之后，约拿传到五十年之后，亚述就把这个以色列，北朝的以色列灭掉了。可能约拿心中他觉得，我今天传义道给他们，好像我违背我自己的祖国，所以他因为这个立场来说，他能够勇于去 对这个不顺服神，好，不顺服神，其实充分我们可以从里面 看见他的信心。好，我们看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第五节，一章的第五节，一章的第五节，随所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好，我们看这边提到啊，他们就哀求自己的神。我发现很多的未信主，他们的信仰的崇拜，他们真的很敬畏神，可是他们不知道真神是谁，所以他们的信仰崇拜里面，他们都是什么都信，好像听哪里比较灵验他们就信，可是什么都信其实要凸显出一个内心深处的感受是什么都不信。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在信仰当中有一个专一的时候，你说我相信他，其实是你不信的，你不相信，你真的要相信信一个就够了。所以我们在讲说拜假神，你拜了很多还是假神，如果你要拜真神拜一位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提到说起来哀求自己的神，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说每个人在苦难里面开始求告自己的神，到底哪一个神能够拯救我们。当然这个部分神也去凸显出他的独一性还有他的大能，当然在这个世界里面让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去相信这个约拿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一个独一的真神。那之后我们看见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就把货物抛在海中要使船轻一些。这个货物可能是他们生活所需用的，可能是他们的食物，可能是贵重的一些金子银子，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船险要快要灭绝了，快要沉了，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就是把他们过去所认为重要的东西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探讨人性，人有时候认为的价值都是做比较性的。我们去思想我们从小我们所认为的价值观是什么，从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认为玩具最珍贵，对不对？我们可能会为了玩具跟别人怎么样打起架来。我常常去访问，有时候看到孩子为了玩具在那边打架，也觉得他们好幼稚，因为这是他们认为最尊贵的，这是我的最尊贵的最有价值的，所以跟别人抢。慢慢长大之后呢，我们学历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断的竞争熬夜各样的考试，所以有人就说小时候是比学历，大了之后呢比精力，可是年老之后呢是比病力。那人真的比来比去真的有比较好吗？所以到后面有人在讲老人之后他们都会比什么，他们就会比哎呦好好哦，他离世了怎么离世的他睡梦当中就离世了。有的老人家如果你去听他们在对话，好羡慕哦，有些真的是躺卧在病床有时候躺了十几年，好像真的人性没有那个尊严在，很可怜后面是比谁死的比较容易。所以可见人的价值都是比较性的，都是比较性的。我们从年轻用我们的健康来换取金钱，年老呢又用我们所赚取的金钱来换取健康，你不觉得人非常的矛盾吗？所以我们今天必须了解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请看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十六节，来看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事一天，我们这自战自尽的苦楚，为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有一次的读经我突然被十八节的原来两个字真的有很多的感触，我们可以把它圈起来。我觉得这个原来什么叫做原来，原来是一种发现，原来是一种自觉，原来是一种真理，原来是一种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学习终于所发现的事情，对不对？原来是这样，你得到原来的过程当中你必须经历很多的挫折也好，很多的考验也好，你终于发现那个后面那个原来。所以保罗从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从第十六节，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事一天。 所以慢慢的年老，眼睛开始老化了，行动不方便了，耳朵开始听不清楚了，闻东西开始闻的、哎、不是 很灵敏了、哎、我们就发现年老了，器官慢慢的衰竭了，到时候还有什么？所以这边圣经里面提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个原来是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长，每个人对生命的价值观会有所不同，我觉得会有所不同。所以很期待我们今天传道人这几天所提到的，都是我们所经历的原来，我们所发现的真理，我们所发现所体验到的，这就是一个传承。我们能够减少错误，能够吸取经验，我想我们就能够走得更加的顺畅，更加的顺畅。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我们有时间再继续分享了，所以我们待会要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恳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我相信今天我们听了很多，传道都很期待我们能够有一个转换，能够借着听的道理，它不只有一种知识，这个教训更重要，它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祷告。